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在意师恩，勇猛精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2月18日。我有幸参加了师尊的两次面授班，一次是94年6月在河南郑州，一次是94年在广州市。每次回忆起师尊的音容笑貌，都从心底里泛起激动与感激的泪水，唯有在修炼道路上勇猛精进，才能对得起师尊的救度之恩。1994年6月11日上午，师尊在河南郑州市的一个旧的体育馆里做了一场代工讲座，也是开班的第一堂课。因为师尊讲了，晚上要重复上午的内容，不同的是在中间讲课时让大家体会到法轮在手上的旋转，并且无条件给学员净化身体，无条件地帮助学员或自己的家人去一种病。一见到师尊，第一感觉就是师尊好慈悲好善良。随着师尊讲课，慢慢的，我感受到师尊就是我一直要找寻的师父，这一生我跟定师尊了。我因为受共产党的无神论毒害太深，尽管我对师尊的讲法还有许多不理解的，但我凭感性判断，跟上师尊走绝对的没有错。当时条件很简陋，体育馆里很热，师尊跟前连电扇都没有。师尊没有一点不悦之色，中间没有休息，慈悲地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的法。上好课后，师尊考虑到大家太热，要学员们先走，但学员们都站了起来，静静地看着师尊，等师尊先走。师尊从讲台上下来后，学员们自觉地让出一条小道。师尊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感到自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。师尊没有立刻从正门出去，而是上到正门二楼的台阶上，静静地看着大家，满足学员们想见师尊的愿望。师尊走出体育馆后，学员们也是很理性地对待师尊，没有一拥而上围住师尊，只是静静地站在人行道上，目送师尊坐上出租车离开。通过以后反复学法，我悟到在我们一踏进学习班时，师尊已经把我们当弟子带了。师尊心里时时处处想的是弟子们，也处处满足弟子们的愿望，唯独没有自己。这是我现在能悟到的，师尊的所作所为中一定还有更深的含义，我还没有悟到。94年12月底，我赶上了师尊在广州市的国内最后一次面授班，因为是开班的当天到，已经没有票了。晚上上课前，没有票的学员都排好队，站在广场上等候安排。听说是师尊让没有票的学员排队进去听课，但广州市气功协会以利益为重不同意。师尊在讲课前来到正门口看望学员，我们非常激动，但仍然是秩序井然地排着队，没有一丝的冲动。后来没有票的都集中到隔壁大厅里看实况转播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师尊考虑到大家吃住花费挺大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，利用星期天的上下午连上三节课，上午一节课，下午两节课。就在这两节课的中间休息时，师尊来看我们了，当时都非常的意外。谁喊了一声师父来了，大家呼的都站了起来，围在师尊身边静静地看着师尊。只有一个年轻的男学员问了师尊几个问题。师尊离开后， 气功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又折回来解释了几句，其实就是不用解释，学员们心里都有数，虽然理解的有限，最起码的表面的还是明白。一是师尊没让大家进到场里听课表达歉意，二是满足大家亲见师尊面的愿望。但是随着学法的深入，体会到还有更深的含义。现在再回忆亲见师尊的场景，体会真的不同。面对中共邪党99年720以来铺天盖地对师尊与大法的谣言与诽谤，亲见师尊面的弟子们就能明显地对比出是非来，师尊的一言一行就是最明显的对比，处处想的是大家，为大家着想，没有一丝自己的苦乐。票价是50元，以后凭学生证听课时25元。转法轮书籍也是经过师尊与出版单位反复压价定的最低价，这还是我个人所了解到的。我听一个朋友讲，他到陕西的西安市听其他气功师的讲座，一堂课票价300元，也没学啥，只看到满地打滚。现在社会出了名的一本书就卖到最低50元，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在敛财，谁正谁邪不是一目了然吗？在99年以前的正常修炼时期，每遇到过不去的关或有想不开的事时，一看到师尊的照片或想起师尊的音容笑貌就泪流满面，有了这么好的师尊还有什么想不开的。虽然走得磕磕绊绊，但亲见师尊的经历鼓励着我。99年720时，电视上满是铺天盖地的造谣与污蔑，我没有动摇，我相信师尊是最正的，大法是最正的，是千载难逢的正法。我在帕心下走过弯路，但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不争气的弟子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从被绑架过的阴影中走过来，融入了做好三件事救众生的洪流中来。走过弯路后再忆师尊，那种感受刻骨铭心，太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来洗净，又为我在宇宙中准备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应有的永远的荣耀，我却不能完全按照师尊的要求不打折扣地做好三件事，什么时候想起来都非常惭愧。写出此文想以此来鼓励自己，在这救度众生的最后时刻能更加勇猛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参加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第五期传法班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31日，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。公元1994年12月21日至28日，应广州气功协会的邀请，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广州越秀体育馆举办了为期8天的法轮功第五期传法班。在开班前，越秀体育馆前面的空地当时人潮涌动，门口有气功协会工作人员、非法轮功学员在出售法轮功书籍，法轮功七元每本，法轮章2元每颗，师父法相5元每张，过塑盖有师父印章，这些珍贵的资料被各地来的求道者抢购一空。这次办班8天收80元，这个收费标准是气功协会要求的最低收费标准，师父还希望再低些，以减少学员负担。以前师尊收费是40元，而且老学员减半，而其他气功班一开办普遍300元以上，资料一卖就是几十元甚至更多。 许多人不远万里而来，其中高人也不在少数。我看到体育馆前面有一排大树，都是一抱大以上，就走过去看，每一棵大树上被人钉了大钉子。我于是生出同情心，用手去拔钉子，不经意的一回首，竟然发现来听课的人群中有一位六七十岁模样老者，精神矍铄，他正盯着我呢。只见他双目发出红光打过来，有一股震人心魄的气概。当时假气功、伪气功，各种妖魔鬼怪都出来了。这个有术之士也许是怕我是有什么来历吧，他用功能查我的来历。后来有的收过几千学徒的很厉害的气功师都修炼了法轮功，成为真正的法轮功弟子。容纳五千人的越秀体育馆座无虚席，还有几百没有买到票的人又不愿意走，他们就在体育馆门外的空坪上集体打坐。有的人因为没能进体育馆听师父讲法，伤心地流下了泪水。师父看到这个情况，就和气功协会的工作人员商量，增设了一个空室，让这些诚心的学工人到里面看师父讲课的现场录像。一些北京老学员得知有学员没有票不能进来听师父讲法，主动地让出了体育馆珍贵的座位，让新学员能见到师尊听法学功，他们自己却去看录像。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也很感动，当时虽然我才十多岁，但也是尝到了很多人间辛酸，无心再求名利，以生求道之心，感觉就是李大师办的班正了不起。开班了，师尊从体育馆正门走进来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气氛热烈。我看到许多学员面露欣喜，整个传授班是那样的祥和纯净，一股巨大的慈悲之场照着整个听课的人群。师父身材高大魁梧，和蔼可亲，又不失威严。师父在讲课时几乎很少停顿，从不带资料，只有一两张纸片。师父讲课深入浅出，古今中外，天南地北，从做人的道理到修炼的精要，无所不及。绝大多数认真听课、真心学法的人，身体疾病都得到了康复。师父在给大家下法轮契机时说，外面的学员一个也落不下。有的天目开了的学员，看见师父是一尊大佛的形象坐在莲花台上，有的学员看到师尊的光环印到了墙上，有的学员看到法轮旋转，有的学员看到师父是个身体瘦长有高高发髻的道的形象，而且有学员看到讲法场的上空有无数的佛道神跪着听李老师讲法，还有修道的人也赶来听李老师讲道。师父一再强调，这里是修炼，不治病，要治病的找其他气功师或医院去看，危重病人一概不收。师父说，有的癌症病人也偷偷进班了，这样的人出现发病状态，赶快去医院。许多学员放下心听法，却取得了意外的惊喜。同去的一个老张，有多年的心脏病、高血压，久治不愈，刚来广州还去医院检查，开了几百元的药，后来在几天的办班中疾病一扫而光，再去医院检查完全康复了。各地有许多学员各种疑难病甚至癌症一样的绝症都得到了康复。师父不治病，可是为真正的修炼人清理了身体。随着师父讲课深入，打出的能量不断地净化修炼者们的身体，我觉得体育馆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清亮了。在听课期间，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异常强大而纯正的能量罩着，难以言表。师父在讲吃肉问题时，有一次我去打了一波肉饭，立刻闻到一股腥味，再吃吃不了，于是很快去掉了对肉的执着。师父每天讲课一个多小时，还有半个小时学习练功动作，讲完法，师父和他的随身弟子一起教大家练功动作。真善忍的法理和神奇的功效震撼着听法者的心灵，每次下课后总有一些学员主动留下来帮助体育馆工作人员清理垃圾，有许多人捡到金项链、手表、现金、用品全部都主动交到师尊手中， 师父栽在讲台上叫施主去认领。我和其他一些学员，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、吉林长春和其他地区的学员住在广州中医学院，住宿很便宜，记得一人一天好像是5元还是10元，吃一顿饭只要1元。有个黑龙江的老太太，我问她为什么万里迢迢来广州学这个大法，她回答这个功好啊，接着就说她练功身体受益的事实。当时还有从新疆来的，一天傍晚，我和许多人吃过晚饭后，突然看到广州天空中一个巨大的法轮来回旋转，天上还散布着彩色的祥云，还有人用照相机去照。我看到许多练功的老人脸白里透红，没有皱纹，很年轻，觉得很神奇。有时早晨到楼下走走，就看到长春的学员在中医学院的草坪空地里打坐练功，那样认真祥和，伴随着悦耳的练功音乐，让人觉得别有洞天。有的外地学员因为经济紧张，吃着方便面，啃着饼干，不远数千里来广州学这个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，法轮大法。后来在广州有的学员钱用光了，其他地区的学员知道后，就把自己的钱送给没钱的学员，让他们能安心学功、住宿、回家。师父知道这个情况后，叮嘱工作人员给困难的学员提供帮助。师父虽然声誉播四海，弟子亿万，但却没有一点架子。传法结束时，师父对我们说，将来有一天你忍不住了，你就想起我给你说过的话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许多学员强烈恳求师尊打一套大手印，师父笑了笑说，打就打吧。于是脱下那件普通的西服，坐到课桌上打了一套大手印。当年有大量的听过法的练功人，经过10多年锤炼，成为坚定的大法徒，做着师父教会的三件事，救度众生，兑现誓约。也有一些人在名利情欲的诱惑下，在中共邪党腥风血雨的打压中，却不知珍惜这比生命还珍贵的万古机缘，可悲呀。我也几经生死考验，靠着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才走到了今天。有缘的人呐，请切莫错过这亿万年不曾有过的佛法机缘啊。万古机缘，这机会永远不会有第二次，万分值得珍惜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明慧《忆师恩》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沐浴法光》，继李洪志师父武汉传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5月4日。原来我和老伴儿都爱好气功，特别是老伴儿，光太极拳就打了30多年。1993年3月，李洪志师父到武汉来传功讲法，老伴儿的同事好不容易帮我搞到一张入场票。25日，我兴冲冲乘车去市政府礼堂听报告，谁知一到礼堂门口，发现背包内外两层拉链都拉开了，钱包和报告票被爬走了。票没了怎么进去呢？我又没有看票的牌号。我焦急地在门口徘徊，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陆陆续续地走进礼堂，报告会就要开始了，怎么办呢？突然我的脑海里显出10拍9号几个字来，真神了。我马上向收门票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和票的牌号。工作人员很热情，进去一看，10拍9号果然没人，就放我进去了。这时整个礼堂都坐满了，连走道上也是水泄不通。市气功协会的负责人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师父的情况及有关事宜，接着就上来一位老太太，先在台上跑了3圈，然后就自我介绍。原来这位老人是居委会干部，瘫痪在床已有3年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昨天听李洪志师父在长江经济广播电台直播热线咨询， 他按师父的口令要求做，立竿见影显神效。看他刚才在台上轻松跑步的样子，谁会相信他是个瘫痪三年的老病号呢？当主持人宣布气功报告会议开始时，李洪志师父走上讲台，顿时全场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，示意好几次掌声才停了下来。师父开门见山地指出气功就是修炼，气功是史前文化等等，用最浅白的现代汉语为我们讲述高深法理。我这才明白，我曾经听过那么多气功报告，可是正如师父转法轮中所说，真正高层次上的东西在我这个气功爱好者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，根本就不知道。寻寻觅觅，我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高德大法。回到家里就同老伴商量，一定要参加这次气功学习班，以后就练这个功，不再练其他功了。第四天正式开课，开课的头两天，有的学员想做现场录音录像，师父说，我让你们录你们就能录，不让你们录你们就录不下来，还是别录了，大家注意听就行了。有些人不相信，结果不是磁头卡住了，就是出现空白带、断带等现象。在听课过程中的一天晚上，我梦见了师父，在师父的旁边有一条又宽又长的银白色楼梯，一直铺到天上。后来我才悟到，师父传功讲法就是为我们铺好上天的天梯啊。有一天中午休息，师父从讲台上下来，走到学员中间，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坐下来，给大家签名留念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不停地给学员签名，我却没有带笔记本，没签成，好遗憾啊。在班班结束的那天晚上，很多学员都站在礼堂外面等候师父，都想再见师父一面。我忍不住喊出声来，李老师再见。师父猛然抬头朝我看了一眼，说，你好好练功。顿时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我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目送着师父，直到师父离开了，我仍然站在那里，听凭泪水一个劲儿的流。最后我是怎么回家的也不知道了。我同时也悟到，丢票是在考验我对法轮功是否坚定，还没见面师父就已经管着我呢。丢的钱包里有200元钱，我悟到那也不是无缘无故丢的呀，我平时利用工作之便为我读大学的儿子办了内部职工工作证，可免费乘公共汽车，丢的钱差不多正好付清学生月票钱，不失不得啊。得法后一个月，我就开始宵夜，针对着十几年都没有治好的结肠炎开始大量便血，每次都有几百毫升，一连拉了半个多月。那时虽然没有大法书，但我牢记着师父的教导，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。选自转法轮，不久就好了。还有一次肚子痛得不得了，痛得在床上打滚，我记着师父的话，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净化出来，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，所以你会有反应。选自转法轮，我悟到了这层理也就好了。同年9月25日，师父又来武汉讲法，一下飞机就在一所大学里办班讲课，也是几千人。我旁边坐着一位老人，中间休息时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参加5次学习班了，这次是随师父从贵阳来的，边说边指着旁边的十几位老人，原来他们是大学时期的同学，都是收到老人的电话之后从南京赶来的。他说他还要继续跟班，他从年轻时就爱好气功，参加过许多气功学习班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高深的大法。他还说他老伴听师父讲课后天目开了，法身法轮都能看到。在这次班上，我还遇见一位专业摄影师，他也参加了3月那次市府礼堂的班，当时他要现场录像， 师父不让他录，他心里还不服气，结果拿回家一看，全是空白。他感慨地说，我搞了20几年录像，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奇事，师父绝不是一般的气功师。1994年底，师父在广州开办国内最后一次面授班，至那次以后，我再没见到师父了。机缘难得，我时常为自己能亲耳恭听师父讲法而感到荣幸。那次讲法的场面，若在常人这个礼上很难见到，也难以形容。其实那次办班没有公开，各地只有少数人知道。就是这样，参加的学员仍有7000多，体育馆容纳不了。广州老学员心性高，主动让出1000多张票给外地学员。正式讲课时，还有400-500人坐在体育馆外面听，师父亲自到外面来看望学员，同时告诉大家，在外面听效果一样。广州生活费用高，大多数学员都是自带方便面，有的学员一天只吃2个馍。新疆学员提前1周到达广州，钱用完了，最后连馍也买不起。北京学员知道以后，就成百的钱支援他们，让新疆学员安心听法。每天师父来体育馆，老远就响起了掌声，进馆后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每次开讲之前，师父都告诉学员认领失物，有钱，有贵重首饰，还有返回外地的火车票等等。大慈大悲的师父为了节约学员的开支，10天课安排在8天内讲完，每天都要讲3个多小时。最后一天，各地辅导站和学员都向师父赠送锦旗、鲜花。赠送仪式进行了1个多小时，鲜花与锦旗把整个台上都摆满了。仪式完毕之后，大家都不愿离开师父，仍是掌声一阵高过一阵。最后，好多学员都是含泪离开体育馆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师尊在广州传法的片段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22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尊从1993年4月13日至1994年12月21日期间，先后在广州办了5期传法班。法轮大法在南岳大地红传，并深深地扎下了根。我有幸参加了广州的传法班，现在回想真是觉得太幸福了，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和记忆。我是个自幼多病，常年以药为伴的药罐子，尤其在参加工作以后，身体每况愈下，由于吃药不怎么见效，就对气功及养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当时气功在中国社会出现高潮，各类功法层出不穷，我参加了许多班，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，有的气功班还变成教人治病，更是害人不浅，自己的病没治好，还把别人的病也招来了。就这样转了几年，一无所获，对气功失去了信心。但冥冥中，我仍觉得好像在寻找着什么。1993年，我在亲友的介绍下参加了广州的传法班。传法班上，师尊的讲法令我耳目一新。师尊讲，他是在高层次上讲法，并说修炼要修心，这是我在别的地方没听说过的，我心情非常振奋。而且传法班上，师尊帮助学员清理身体的神奇效果，也是其他气功师做不到的。记得一次在上课中途休息的时候，师尊走下讲台向学员了解情况，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师尊，真是惊讶。师尊这么年轻，身体高大伟岸，气色非常好。师尊和蔼可亲，没有一点架子，逢问必答，学员的情况什么都知道。9节课下来，我的身体焕然一新，严重的失眠、胃病及许多说不清的不适一扫而光，尝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。从此我与药断绝了来往，修炼10多年再没有吃过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得到了能够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
下面我把我知道师尊在广州的传法的片段写下来，意在抛砖引玉，请当时参加过班的同修都来参与，写出自己的经历，共同见证这段珍贵的历史过程。播下种子。师尊在1993年4月13日应广东省戏协的邀请来广州举办第一期传法班，当时的办班地点在市中心的一个工厂里，有约200人参加。这期传法班播下了大法在南岳大地的种子，大家人传人，渐渐在华南地区传开。第二期传法班在省总工会礼堂举办，当时有700多人参加，当时正处在所谓改革开放初期，广州人的思想重心都放在如何赚钱上，师尊讲法一时听不明白，师尊就因势利导，循循善诱，引导学员明白修炼的意义和如何修炼。渐渐大家如梦初醒，知道了修炼的意义，很多气功迷知道了这不是一般的气功，也开始认真听师尊讲法。法轮大法在南岳开始蓬勃发展，有缘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，许多人通过练功得到健康的身体，一些被医院判为不治之症如癌症被治愈了，下肢瘫痪恢复了行走，更多人的道德回升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。做好本职工作，不争名不争利，不断地向更高的道德境界升华，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回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，被迷住本性的人渐渐苏醒。上白云山。在广州第三期传法班期间，广州学员见师尊办班讲法很辛苦，就建议师尊利用办班的空余时间到广州市近郊的白云山走一走，休息一下。师尊欣然同意。一天上午，有学员找来了面包车，车上坐着师尊、随师尊办班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广州学员，来到白云山脚的缆车处，坐缆车上了白云山摩天岭，经过明春谷，广州学员买票让大家进去观赏。师尊一看票价5元，就说这么贵别去了，后来见已经买了就进去了。师尊处处为学员着想，尽量不增加学员的负担。后来转到一个有几个人面对太阳打坐的地方，师尊带我们离开一段距离，悄声说这都是修不成的。现在明白了，没有大法指导，不修炼心性都是修不成的。下山途经能仁寺，原寺已不存在了，只在原址处放了一个功德箱收钱。有学员向师尊介绍，这里原来有个能仁寺，师尊笑着说你看他管你要钱，说着就把那个地方的邪灵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理了。师尊告诉大家，白云山原来也是修炼的地方。大家随师尊下山回家了，一路车上大家都融合在祥和的气氛中，谁也想不起说话，都感觉很幸福很舒服。回到师尊的驻地，师尊看着大家都离开了，才转身上楼休息。大法只传人。广州第四期传法班的办班地点开始邀请单位宝林气功学校，广东省气协的负责办班单位，选在老地方省总工会礼堂。师尊一下火车就到办班地点去看了一下，这个礼堂刚刚办过所谓的某某班，地方很脏，就要求改地方。后来找到广州市委礼堂讲了一天课，最后在军区的后勤部礼堂把课全部讲完。期间发生了一个小事，一般为了方便学员，工作人员在办班前后和课间都会卖些大法书和资料。一天午餐过后，一工作人员在门口卖书，由于天气比较热，来买书的人也比较少，工作人员就有些忽然想睡的状态。这时迷糊中见来了两个穿绿衣服的人，说要买大法书。工作人员正准备把书交给他们时，发现他们不是人，是礼堂前的两棵榕树，就没有把书交给他们，告诉他们大法只传给人，他们就走了。广州第五期传法班的插曲。广州第五期传法班是在广州市体育馆举办的，场地可容纳5000多人，也是国内最后一个传法班。消息传出后，全国各地以至海外都有人来参加班，一票难求。开班后有一些人没票，久久不愿离去，最后在旁边的小广场安装了同步播放电视转播才解决问题。关于这次办班情况的文章比较多，这里就写一件小事。开班前 广东省气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有一个从河北来的小青年，大概十六七岁，听说师尊要在广州传法，就带着妈妈给他做的一袋馒头，坐火车来广州听法。由于小青年没什么钱，买了票就没钱找地方住了，气协的人就安排小青年住在气协的办公室房间里睡下。小孩来的比较早，离开课还有一段时间，他带的馒头都长绿毛了，还在吃。广州学员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把这个小青年接过来，安排好生活，让他安心听法。后来工作人员向师尊反映了这个情况，师尊当时就流泪了，告诉小孩要好好修。办班结束后，广州学员还出钱买火车票，让小孩平安回到家。在讲法期间，师尊的吃住都很简陋，经常住在小招待所，吃方便面，但是师尊衣着总是非常整洁得体。记得一次未见师尊，我穿得比较庄重，师尊表扬我穿得比较合适，告诉大家要注意形象。今年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弘传大法20周年，师尊心系宇宙，苦心救度众生，为众生承受无以言表的巨难。我作为一个受益者，一个大法弟子，每每想起师尊为众生，为我们承受的巨难，都会泪流满面，也为自己做得不好，不够精进，走过弯路而愧疚。时值师尊弘传大法20周年，写下此文，为见证这段历史，鼓励自己要精进实修，跟上正法进程，不辜负师尊的苦心救度，圆满随师还。注：文中师尊的话只是大概意思，不是原话。
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